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清华美院史论系主任张敢教授了解古罗马美术。我们首先先来了解古罗马。古罗马呢，通常是指从公元前九世纪初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兴起的文明，历经罗马王政时代、罗马共和国，于公元一世纪前后扩张成为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庞大罗马帝国。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罗马帝国亡于公元476年，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变为封建制国家，于1453年为奥斯曼帝国所灭。罗马艺术呢，是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他们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在公元一世纪被罗马吞并，从此以后呢，古代世界的文化中心就从希腊转移到了罗马。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但在文化教育上又被希腊人所征服。罗马人是希腊艺术的崇拜者和模仿者，而希腊艺术呢，也对罗马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民族特点，罗马美术也有其不同于希腊美术的独特之处。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比较，希腊艺术是理想主义的、简朴的、强调个性的、典雅精致的，而罗马艺术呢，是实用主义的、享乐的、强调个性的、宏伟壮丽的。到底具体能从哪些艺术作品上看到这一特征呢？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艺海藏家，共同了解。我们怎么来看待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之间的这种关联呢？
就像咱们上一次讲到的，罗马人实际上基本上是在艺术上面继承了希腊艺术的这个传统，包括它的这种造型的标准比例，然后都是从希腊人那里面继承下来的。建筑呢，也继承了希腊人的这个艺术，但是呢，罗马人有它的独创，比如在雕塑里面呢，它这种肖像雕刻非常发达。再有呢，就是它那种叙述性的雕刻、叙事性的雕刻，它讲故事的，类似于连环画的那种感觉。这种雕塑呢，在它这儿也显得比较发达。再有呢，罗马人那个最大的功绩呢，就是在它的建筑的工程的技术上面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体量上，
体量上面，比如它那个空间的处理上面、空间的跨度上面，这都是超越了前人，这可以达到了人类文明上的一个顶峰。
那这两种文明对于后世的影响，哪一个更直接、更为深刻呢？
因为我觉得希腊罗马呢，它可以整个看成一个古典文化，因为罗马人继承了希腊艺术、希腊的文化，所以呢，他在这个有变化、有创造，但是呢，总体来讲呢，他们这个在文化的这种传承上面是一体的。你就说谁对后边影响的更大，它有个历史性在里面。其实我们很难说谁更直接。希腊文化经过罗马人，然后呢，再经过中世纪人，再经过文艺复兴，慢慢就等于传承下来了。但是这里面有衰减，有的时候呢，其他的文化占上风，有的时候罗马文化又凸显出来。这个过程呢，它可能是一个相互交替的过程。但是呢，它在这个西方整个历史的传统里面，它一直在起作用。
那么人们认为罗马在绘画技法上呢，是模仿希腊人，这种说法对吗？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在庞贝，也就是古罗马的城市，当时公元一世纪被维苏威火山给埋掉的那个城市里面呢，曾经发现过一个地面的镶嵌画。这个镶嵌画呢，实际上表现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和这个波斯国王之间的一场战斗。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希腊绘画的一个复制品。其实它最早复制的是个希腊人的作品，所以呢，当时的罗马人应该还是见过希腊人的艺术的啊，希腊的绘画的。所以在这个绘画上，它传承下来呢，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像古希腊文明之前讲过爱情文明哈，
对，
那在古罗马之前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过渡呢？
也有。像在它之前呢，就是伊特鲁里亚人，有不同的翻译，有人是伊特鲁斯坎等等，我们翻成伊特鲁里亚。伊特鲁里亚艺术呢，实际上这伊特鲁里亚人呢，一般认为也是从小亚细亚过来的。然后后来呢，就在今天的佛罗伦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罗马之间这个托斯卡纳地区呢，发展起自己的文明。当时罗马人呢，最早的那个部落啊，是受这个伊特鲁里亚人这个统治的。 是其中部落之一。当然呢，罗马人呢，当他立国以后呢，他当然不愿意说自己是被人统治的，所以他就编出了一个神话，说自己的那个祖先是孪生兄弟罗姆路斯和罗姆斯他们建立的罗马城等等等等。也有人呢认为他是埃涅阿斯的这个后代，这个说法不一样。就是特洛伊当时战败以后呢，埃涅阿斯从这个特洛伊逃出来，然后逃到了这个现在的意大利这个半岛，在那里面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城邦，传说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最早呢他是伊特鲁利亚人的这个一个部落。后来呢，这个罗马人慢慢强大，强大以后呢，他等于就推翻了自己的统治者，就是伊特鲁利亚人，反而让伊特鲁利亚人成了他的这个奴隶，或者成了他的部落中间的一部分。这是这样一个过程。伊特鲁利亚人的艺术呢，他对罗马艺术是有影响的。比如他那种神庙建筑呢，因为他基本上跟希腊文明呢同时，伊特鲁利亚人的文明呢就已经受到希腊文明的影响了。他的神庙建筑包括他的雕塑就能看到这个希腊文明的影响。但是另外呢，他有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你比如说他用陶来塑造这个人物，比如塑造一个阿波罗像。我们看看那个阿波罗像呢，这个人物的面部的处理上很像古风时期的，带一种古风的微笑。但是呢，衣纹的处理呢也像古风时期，但是它更加的流畅。而且这些雕像有些是在这个建筑顶上的，建筑顶端，所以它不能是大理石，因为太重了，所以它是空心的陶的，建筑的这个檐口这个部分它装饰在上面。另外呢，伊特鲁利亚人的这个对祖先的崇拜也被这个罗马人所继承。他这个祖先崇拜呢，就是说在这个墓葬的这个里面有很多墓葬艺术保留下来，比如石棺上面的人像，陶的这个石棺上面呢会把这个死者的像呢坐在上面，以雕像的形式坐在上面。后来这套传统呢实际上就被后来的基督教文明所接受。后来我们看到的教堂里面有些石棺上面躺一个人，是吧，扶着一把宝剑躺在上面啊，那种形象呢实际上是从这个伊特鲁利亚人慢慢传下去的。另外呢，就是说伊特鲁利亚人对祖先的崇拜呢也被罗马人所继承。这个祖先崇拜呢，就是说他为祖先要塑一个像，有的是从面膜上翻下来的，有的是直接雕刻一个像，然后呢这个呢传给了后来的罗马人。而且呢，伊特鲁利亚人在这个青铜工艺上面水平很高，青铜雕像的翻铸啊这些方面呢也给这个后来的罗马人很大的影响。
罗马艺术的来源及伊特鲁里亚文化、希腊文化、本土文化。罗马艺术主要吸收了希腊雕塑艺术特色，并发展了自身高度写实风格，突出表现在肖像形式上，并几乎整体接纳了希腊神话体系。罗马艺术从伊特鲁里亚文化主要继承了建筑、城市规划以及占卜术，尤其是建筑，罗马的建筑风格受伊特鲁里亚的影响要大于希腊。比如伊特鲁里亚人的拱券、神庙布局、城市规划、下水道及排水系统的设计等等。随着罗马的强大入侵，最后吞并了伊特鲁里亚，因而伊特鲁里亚文明晚期也受到了罗马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写实主义的发展。古希腊的绘画如今我们基本只能从那些陶瓶中获得，而伊特鲁里亚及古罗马我们尚能从墓室壁画及庞贝的湿壁画中看到。另外，建筑也是这三者非常值得研究的方面，因为这三个互相影响融合的文明都呈现着各自的建筑特色。张敢老师的叙述是否让你身临其境于西方艺术的奥妙之中呢？就请继续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